节目开始之前，我先问问大家，光听声你们脑补出来的恶霸波是啥模样？有没有人觉得恶霸波是个有点邋遢带胡茬的大叔？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 Jeep 家找上门了，胡茬大叔就应该用他家的小金锤往复式剃须刀，利落舒坦速度，谁来了都能给你爆改成小 idol。 我之前一直想试来着，可惜那时候同类基本上都要上千，忒吓人。而 Jeep 凭借着坐车多年累积的高精工艺，直接把价格给摁到了200家，属实是惊喜。索性跟张小娘又多拍了两把，打算给老父亲也换上。毕竟父辈都爱用几十块的剃须刀凑合，操作起来不仅麻烦，剃的也不干净，哪有往复式下料猛。升级的蜂巢矩阵刀网，微米级的，甭管是满脸络腮胡、钢铁茬，还是须子软又短的，一过都能剃清。刀头构造也比普通货讲究，三层刀头联动，既能快速切断长须，又能精修短须胡茬，怎么怼脸怎么贴，不用来回离。加上这镀钛刀头对皮肤刺激更小，对我们这种重口熬夜爱长痘的非常友好。没了旋转式和老刀片扫雷一样的辣手催痘，我石头起来都勤快不少。而且我做了下功课，说镀钛的刀头能比一般硬个20%左右，磨个4-5年完全没问题。最后快也是真的快，难怪是吉普出身的牌子呢，哪儿哪儿都能追求高速马达劲爆动力，哪怕络腮胡的朋友上手也是1分钟完事儿，眨眼的事儿。如果是赖床大王，绝对能多睡5分钟。真着急上班约会的，咱就揣兜里，路上抽空刮。 Jeep 的续航放心，丢车里3-4个月也能使，还支持干湿两用，洗着澡也能完全 OK。 剃完了顺手拆了冲冲，特适合懒人。说真的，甭管大家以前用的啥，都赶紧来试试往复式吧。我也是用了才知道啥叫干净。 Show Notes 里有对比图，老明显了。而且他家现在底价到手才200多，质保售后都管，多好。送朋友长辈你就直接寄，自带炫彩礼盒，拿得出手。好用的剃须刀是真的能使好多年不用换的。马上七夕节快到了，给对象给老公换上这么一把，每天用的时候都能想到是你送的，多温馨。
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张小娘，
我是恶霸波。咱们上集呢讲了戊戌变法里面最后戊戌六君子，
嗯，
今天这一集呢，就是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肯定听说过的了，义和团。
嗯，
义和团要来了。那在讲这个之前呢，就得嘱咐几句，因为但凡是在课本上学过的，大家都会觉得应该是已知内容。已知内容呢，如果听到了跟已知的版本不一样的情况，往往会产生一些质疑、困惑啊，甚至有的人可能会愤怒啊，然后忍不住的想批评，
觉得讲的不对。
哎，就是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啊，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吧。在互联网上呢，流行了一些新的说法。
什么说法？
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大家很讨厌清朝嘛。
嗯，对。
讨厌清朝的时候呢，凡是跟清朝相反的吧，就会得到
追捧、
追捧、表扬。嗯，包括在我们这个近代历史里边吧，对一些事件的定性呢，总是有变化的。
嗯
啊，总是有变化的，所以对于义和团的这个定性呢，其实也存在着变化啊。那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什么样的组织，这个事儿也并不一定，我觉得也并不一定就是现在就能盖棺定论的。那么我们讲的呢是这本书里的一个版本，你把它当做一个版本。
嗯，
那么在讲这个版本的时候呢，里面涉及到了更多更细致的细节，我觉得可以作为对认知这段历史的一个更全面的补充。 其实我嘱咐这么多，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就是今天要讲的呢，可能跟就是传统的又不太一样。嗯，甚至呢，听完了以后，你又会觉得好像义和团挺负面的。
嗯
那么从哪开始讲呢？就是咱们前面这两三集里面，你没有发现有一个问题吗？
是吗？
就是街面上总是会出现谣言。咱们说过前面这两集的时候，就老说，你看第一次啊，就是有人传说这个慈禧
要废帝，
要废帝，这才导致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听信了谣言以后，决定要围元杀后。那这个谣言是谁传出来的？
嗯，
就这个原始的谣言哪来的？因为您不可能是康有为他们传的吧？他们是误信的那一方。
嗯，
那不应该是慈禧、光绪啊，就是后党、帝党。
嗯，
他们也没道理啊，传这么一个谣言。你后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干嘛？那你不需要
直接废就行
了，对，你直接废就完了。那帝党呢，已经是掌权的了嘛，已经变法的时期是掌权的，他传这谣言干嘛？就人家老太后没找你麻烦情况下，你传这谣言是给自己加戏呢？
这里面有一种隐秘的力量。
哎，这个哪来的？而且你看后来呢，伊藤博文来的时候，坊间又有谣言，对吧？又有谣言说伊藤博文要劫持老太后，
嗯，
然后慈禧他们才警惕起来的嘛，
嗯，
你就会发现总是有谣言冒出来，
嗯，
哪来的？今天这儿从这儿开始讲，这个谣言的背后有一个幕后大 boss，
谁？
端郡王载乙，在那个历史时期被称为端王集团，
嗯，
端王。是光绪的堂兄，他是这么一个关系，堂兄弟。那这个政治集团里面全是一些满族少壮派的贵族，
嗯，
年纪都很轻啊，而且这个身份啊都很高贵，就是在清朝不是贝勒就是公爵，要么就是亲王，就都是这级别的。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掌握着八旗军，京城的八旗军，这些人掌握有这么一股政治力量。嗯，这股政治力量既不依托于光绪，某种意义上也不依托于慈禧。他们的政治诉求是什么呢？有两个。第一个是满族是绝对不容动摇的统治地位。更极端的再说一点，就是他们既不想变法也不想改革，因为
守旧派
变法改革要听洋人的，
嗯，
或者要学习洋人，主持的又是汉人，所以这帮人这一股政治力量，他们对于变法是非常反感的。
嗯
嗯，这是大的政治诉求，大方向。小的是什么呢？端王和他，就是他自己和他的儿子是有顺位继承权的。
嗯，
因为光绪没
孩
子。
哦，
明白了吧？所以他们这个政治集团以端王为首，他们的诉求里面是包含着对皇位的诉求的。
是不是就是其实光绪这一辈儿的兄弟本来就不多了，因为端王他只是光绪的堂兄嘛，对吧？
对。
然后光绪也是还是慈禧的
直亲
，
对，对吧？对，
是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他们是有顺位继承权的。
嗯，反正就这么几个人。
哎，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这政治这一波人经常的去底下造谣。造谣啊，就是把这个水搅浑。
嗯，他们好
从中呢取利。这个利怎么取呢？其实这个浑水你发现是什么？就是挑拨帝党跟后党的关系。
嗯，
就是如果你不把这个政治集团拎出来看，你就会发现，哎，这怎么底下老有谣言呀？谁弄的呀？这个事儿就对不上号了。
嗯，
当把这一波人拎出来，一切都解释通了。是吧？你就是说，上期前两期听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康有为糊涂， 是吧？就戊戌这个这些君子们糊涂，但是如果是背后他有人捣鬼呢，
嗯，
你也不能光说这些人糊涂，或者说老太后就糊涂，
嗯，
背后就是有人希望两边不和，挑唆。那从这儿开始来讲出来的，就包括这个咱们说的那些天津阅兵的谣言啊，日本人勾结，光绪要劫慈禧，都是他们说的。所以这一回咱们今天的这个时间节点是什么呢？就是光绪已经被控制在西园了，慈禧出来开始重新临朝训政了。
嗯，
啊，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就是9月25号的时候，明发上谕，有一个内容就是皇帝病重了，
嗯，
要延请各地的名医来给皇帝治病。
嗯，
这是一道明发上谕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稍微这个对历史敏感的朋友应该能懂，这是明显要换帝的前奏
啊，
就是要废除皇帝的前奏，就是皇帝病了啊，要不然的话就是可能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嗯，
要不然就是过两天说这已经难当大任了，就禅位了，
嗯，
那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端王集团明显是在运动，并且已经说动慈禧了，就是明发上谕，一定是慈禧要点头的。慈禧点头说同意把光绪病重的消息公告天下。
嗯，
那这个其实就是老太后这时候也动心思了。
嗯，
就是可能真生气了，气什么呢？我觉得也好理解，就是老太太心里觉得说，我辛辛苦苦把你给养大。教育你啊，把你扶到皇位上，结果你上了位的第一件事是想杀我，是吧？联合这些外人想杀我，可能这个伤心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后党的关键人物啊，起作用了。谁呢？就这个时候，荣禄来见慈禧了。
嗯，
荣禄来见慈禧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保他小弟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涉案了，
嗯，
咱们之前那集讲了嘛，
嗯，
啊，涉案了，所以荣禄是要保袁世凯的，
嗯。
第二个是在保的时候，他就劝慈禧说：“你啊，必须要护着皇帝光绪。”
嗯，
这又为什么呢？你看，荣禄首先肯定不是端王集团的人。就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第三方势力啊摆到桌面上来讲了。荣禄不是帝党，也不是端王集团，他是坚定的后党。但他那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劝慈禧保住光绪呢？就是为什么要保住帝党的这个最核心人员呢？他就一句话点醒慈禧，就是你的权力来源和皇帝其实是深度绑定的。就表面上看大家都觉得老太后的权力更大，
嗯，
垂帘听政开始到现在训政，那不就是想把皇帝攥在手里就攥在手里吗？
嗯，
但实际上从法理来讲，你之所以可以垂帘听政或者现在出来训政，是因为那个人是皇帝，如果他不是皇帝了，你就不是皇太后了，这是一种法理上的依据。就是也就是说，如果新皇帝变成了端王的儿子，那你就是太皇太后。你太皇太后在临朝训政，这事儿就不贴谱了。
嗯，那就是端王训政。
端王可以训政，甚至人端王有媳妇儿，人端王当摄政王行不行？再次了，人端王就算嘎嘣蹬腿了，人家有亲爸亲妈，轮不上您这一个干奶奶来。
光绪没有亲爸亲妈。
光绪有亲妈呀，但是这不是光绪亲妈是他妹妹吗？是慈禧妹妹吗？也就是说还能听你的，但是你养大的，那人端王养大的孩子能听你慈禧的，
嗯，
是吧？就是说你的权力来源实际上是因为光绪，你把光绪废了，
嗯，
你的法理
名不正言不顺
就不对，就不准了嘛。所以这个时候，瀛台那边慈禧派了几十个太监去监视光绪， 那传统史观呢，或者说我们之前说这段历史的时候呢，就是说怕光绪有小动作去要这个联合这个外面的这些乱党，
嗯
啊，这是传统的嘛，因为就觉得说这时候帝党后党已经针尖对麦芒了嘛，
嗯，
但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派几十名太监慈禧是干嘛呢？是保护光绪。
嗯，
那保护他干嘛呢？说这难道说有人要杀光绪他保护？不是，这个时候慈禧特怕光绪自杀。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时候他被圈禁起来，就是前面确实他已经动了废光绪的念头，光绪又不傻，他知道，
嗯，
就他特怕光绪这个时候，因为年轻嘛，年轻气盛，一想不开就算了，我这又
气死了，
对，被当成傀儡嘛，我被当成傀儡，我不，这个清朝皇帝是有点这个血腥气的，
嗯，是是，
就是
我记得之前那个有一版是李光绪演的那个光绪，
啊、
嗯，就很李光洁演的那个光绪、
嗯，
就很能把这种阴郁，然后郁郁不得志，然后心里有点变态，然后那种
啊
情绪演、嗯，
是他就是清朝皇帝是挺要强的一波人，
嗯
嗯，他不是那种就是说我愿意当这个傀儡啊或者什么，就是那你现在要废我，那我。那么对不起列祖列宗是吧，我这个
坚决不摆烂，拒绝躺平、
啊、我要万一要自杀怎么办，所以慈禧他派了好几个十个太监监视，他是怕这个，这个跟我们传统想的其实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就在慈禧啊接受荣禄的说法的时候，同时谣言又来了，你就所以发现你就发、嗯、这个谣言它不是什么民间老百姓能传的，他一定是有人背后啊去造谣。这次的谣言是什么呢？说皇帝现在不是病重吗？皇帝为什么病呢？洋人害的。
嗯，
说洋人啊现在想把皇帝害死。你不要管这个里面他的这个真假逻辑，就是说怎么哎怎么能洋人能害到皇帝呢？是吧，谣言不跟你讲道理啊。谣言能传播开，它最关键的是看够不够炸裂，就是说底下老百姓能传起来的，他不看有没有道理。说洋人为什么要，就洋人为什么要害光绪，为什么要毒死他，是吧？然后怎么毒？毕竟在皇宫深宫里住着，洋人又不能随便进去见，就是这些
没有人关心。
哎，如果你要是从你要是这么思考问题的话，很多谣言其实就不攻自破了嘛。
嗯。
是不是这样？但他之所以能传开，就是你古往今来的谣言
没有人去思考
他能不能传播开，他的最核心是看够不够炸裂
噱头。
我小时候那个上学啊，就是在那个王府井那儿嘛，因为我回家就有时候要坐地铁，
嗯，
然后当时有一特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地铁上有那个溜溜达达在车厢里面串着卖报纸的，
嗯，
然后他卖报纸呢，他就会吆喝啊。然后当时那卖报纸吆喝的是什么呢？王菲死了，李连杰死了，成龙也死了啊，什么这个谁谁谁出轨了，就说了一些根本就你听啊，不会吧，就这种消息他就天天就在那吆喝，就而且每回还变着花样，什么都不一样。然后实际上他为什么呢？他为了卖报纸，他那报纸是就对于
根本就跟他说的没关系，
就完全胡咧咧嘛，就是骗你买一份儿，
嗯
啊，他天天就这么喊。但是呢，就我当时小嘛，我有的时候就因为我就是
你不买报纸，但是你把他说的话都当新闻听了，
就是不是就是他已经到什么呢？就是你明显知道他在胡说八道。就说的特别炸裂、
嗯、
就是他我刚才说那几个还是就是我觉得能在节目里说的，有的好多就是谁得艾滋病了，
嗯，
那就是巨炸裂的那种，就是你明显知道他在胡说八道，可是
你还忍不住想看一下，
你真忍不住，就是哎我想买一份，
对，
这就是谣言的魅力，就是他的传播有的时候不是看你说这事儿可不可能论证，而是说他够不够炸裂，够不够猎奇，
勾起了你的好奇心，
嗯。那是这一波谣言在京城啊，他的目标人群是要干什么？就你传这个总有目的，之前那个是为了挑拨帝党跟后党的关系，
嗯，
那这一波谣言是要干嘛呢？要挑动老百姓的民族情绪，
嗯，
那么挑动这个干嘛呢？就是当时啊民间啊 正在风起云涌的形成一股氛围。
啥子氛围？
什么氛围？就是咱们今天重头戏。这个氛围挑动之后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在北京有老百姓听信这个谣言以后开始上街打洋人。这是结果，也是希望这个谣言的制造者希望看到的结果，出现了这个结果。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这个我刚才说的氛围是什么？就是民间在形成一个口号叫扶清灭洋，然后在山东爆发了义和团。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之前因为没有去讲这个背景，就是这个背景信息在之前戊戌变法的时候就不用混在一起讲，但是从时间上来讲，民间在酝酿这么一股力量，这个时间是跟戊戌变法是同时的。那这个时候谣言制造者，或者再具体点就是端王集团，他们在制造这个谣言就是希望挑动民间情绪去打洋人，去跟洋人制造矛盾，进而制造混乱。因为一旦京城陷入混乱，八旗军就可以伺机而动。他们一旦伺机而动，很有可能武装控制政权。那这里面就还得讲一个细节，咱们才能再往下讲，就是为什么他们八旗军控制京城，为什么还要制造混乱？直接控制不行吗？因为端王集团控制的八旗军掌握的是外城，也就是咱们北京所谓的南城，就是咱们北京实际上是两道城墙的，除了里面紫禁城那个啊，那个叫皇宫宫城，宫城之外沿着二环实际上是两圈城墙，北城是一圈，南城是一圈。那么在清朝的时候，北城住的是达官显贵，老百姓住在南城啊。那么八旗军端王集团控制的禁卫军，他们防守的是南城，北城交给的是庆亲王奕匡，奕匡是后党。所以端王他们如果想武力控制皇宫，他就要过奕匡这关。那么如果有混乱，他就可以趁乱控制。明白他为什么要制造这些了，就是他底层他是有逻辑的。
那内城是不是就是九门提督管的？
对，就是这个意思。
隆科多管的那块儿。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就控制皇宫。
对对，他就是等于三层嘛。其实传统意义上它是两层，就是里面有一层紫禁城的皇宫，然后外面有一层北京城的城墙。北京的城的这个城墙其实又分成
两部分。
现在的话等于就是都变成二环沿线了，因为城墙都拆了嘛。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叫里九外七皇城四，就指的这个门。所以咱们现在北京的这些，比如说这个朝阳门，德胜门什么这些门，东直门什么的，它都是沿着城墙，实际上，就是二环。你看，它经常有好多站都是叫某某门，那么这些门实际上就是军事防御作用，所以你要是想进内城，你就得过慈禧后党控制的这个军队的这一关。那是如果城里面乱起来了，那就有机会了。所以实际上，其实讲到这儿，我们后面要开始讲义和团的事儿啊。但是讲到这儿要提醒一句，就是当时在这一步的时候，北京已经陷入非常危险的情况了，就是很有可能爆发武装夺权。不是那么说戊戌变法是一个太平的，这个不是，它背后的这个权力斗争已经进入到生死阶段了。就是这个时候老太后是被说动了，就是说如果我废了光绪是吧，可能端王就顺势的就接手了，就没事儿。但如果老，因为荣禄一劝，老太后明白过来了，说不对呀，我不能把光绪废了，下一步很有可能端王就要武力夺权啊。那讲到这儿的时候，就是虽然说了这个利用了民间这个义和团的氛围，咱就得讲讲这义和团是怎么来的，就它是今天的重头戏。在这个实际上时间得往前倒啊，倒到哪儿呢？就是1861年啊，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但时间线得倒到这儿。 说这个山东、直隶和河南三省交界处啊，有一个地儿叫灌县，很具体啊，非常具体。灌县，这灌县下面呢，一共是24个村儿。这24个村儿里面，有一个跟其他地方特别明显的区别，就它特色，当地特色，就是其中有11个村儿都盖教堂了。啊，
西化了，
西式的教堂。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它有一个结果，就是清朝必须允许传教士进入国内传教，这是你战败，
国内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吗？
对，就是对，这是你战败的一个条件，列强提的一个条件，就必须允许传教。
嗯，被西方文化入侵了，
哎，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渗透。
嗯，
啊。那么这个11个村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村，就再具体的到一个村子，这个村叫梨园屯儿，啊，这个屯子里面呢300多户人家，其中有20多户已经开始信教了，就这个比例啊其实还行，
嗯，
也
不到十分之一，
还能控制，
嗯，
啊，就是少数群体。那么但是对于一个新兴宗教来说呢，就是在一个村里面如果已经有20多户人家开始信教了，
嗯，
那么具备了一个基层单位，就是一个，
嗯，
咱们说一个组织啊的基层，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儿起码建一个据点了吧。
嗯，
啊，那咱刚才说了20多个村里面11个村已经建教堂了，
嗯，
这个教堂就是传教士的一个基础据点。就是我可以开这来这儿开展日常工作了，
嗯，
啊，那就这个村就可以建教堂了，因为他信仰的人数足够多了，
嗯，
你比如说这村可能这个费了半天劲就一个人信，那就没必要建教堂了，就你就辛苦去邻隔壁村做礼拜吧，
嗯，
是吧？就是说他20多户就基本上可能还会发展，就有建教堂的必要了。那这个教堂建在哪儿呢？那当地呢有一座已经荒废了的玉皇庙，于是呢这传教士就琢磨说，咱要么把这庙改吧，重新建一教堂，在原址上等于重新建一教堂，
嗯，
那这个事儿呢就涉及到这个村民的利益了，因为这个玉皇庙呢一共啊有41亩地，大家可能有的人不太理解，说诶，一座庙怎么会建那么大，41亩、啊，很大一片地啊，是吧？怎么一个庙能占多少？它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在咱们的封建时期啊，很多这种寺庙道观啊，包括这个庵啊什么的，它是要配着一定的田产的，就是很多这种所谓的民间宗教的这种机构吧，它也是要运营，要产生费用的嘛。那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捐献，
嗯，
啊，你比如说咱们讲那个《金瓶梅》的时候，你看西门庆他可以经常去给这个寺庙做些功德，
嗯，
啊，或者出来，比如说什么老尼姑、老和尚说，我给您抄经挣点钱。但这种呢，不稳定。你要想让一个地方就是长久的能够持续下去，
嗯，
你就要给他配一部分啊。这固定资产就是田地，这个田地就能持续产生收入，所以一般像寺庙呢或者家学私塾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有钱的士绅会把这部分田地拿出来，我们建一个庙也好观也好，然后配上私塾家学，我们族中的子弟或者比如说村里面，因为一个村可能大部分都是同宗同姓的，
嗯，
就是咱们族中子弟都可以来这儿上学，同时我们可以来这儿祭拜，然后这个呢变成了一个公产，这样的话就比较长久，它就可以避免两重危害。第一个是如果我们家出事了怎么办，你比如说曹雪芹他们曹家啊，就《红楼梦》里面贾家这么大一个家族，那也有可能出事，也是有可能就是皇帝就突然把你们家就给抄了，但是呢这种公产就是我相当于捐入公共领域了，我的家学私塾是建给公共领域了，这种的就算抄家也给你留下来。那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家败落了，我的翻盘就靠这个，就是我没钱了，但是我的孩子可以还有学上， 他有学上，他有一天将来可能就能再考功名，他考上功名又当上官，重新能振兴我的家族。所以这些产业可能往往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个玉皇庙它就不是简单的一座庙，它呢是一共有41亩的这个田产，真正这个庙呢就是3亩的宅基地，加上可以可耕作的田，能够保持这个庙其实一直是运转的。只是呢可能这个民间信仰有的时候坍塌的啊也是不像样，就是老百姓呢光拿这田种地挣钱了，也不再修庙了啊，所以庙看着荒废了，但是这田可没荒废，它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如果现在传教士呢，你要是想来这儿建教堂，你呢其实就是要给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啊支付一笔费用，就你得把这个地买下来啊，那个3亩宅基地你得买下来啊，然后你要拆了玉皇庙盖教堂，你也得给补偿费用嘛，是吧。那传教士呢很聪明啊，你也别觉得洋人就是这个不了解情况，就是外来的就被骗是吧，就挨宰，人家也不傻，特别简单，他就向这个20多户信徒提出了一个思路，就是那你们也是村民嘛，对吧，那你们可以提出呢，就是咱们在村里面公开分这个这一部分公共财产，就是一共300户，其中这20户你们提出来分家的这个概念呗，那怎么分呢，就提出来，就是说你们20户集体啊要那3亩宅基地，剩下那个接近40亩可耕作地就不要，你们自愿放弃，就分给其他非信教的这个农户。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是那些不信教的人占便宜的，就他们愿意，因为宅基地呢不能产生收入，但是那个可工作的是可以产生收入的，所以就相当于说这20户人家自动放弃了这部分收入了，就这部分田地我们要宅基地，我们就不能再分那个钱了，那村民当然就乐意了，就说那这个其实挺好啊，少了20多户分钱，那3亩宅基地你又没法那什么，没法种，于是呢就请了当地的这些乡绅啊，包括什么村长啊，就这家族里面有头有脸的这个老人啊，咱们就公开弄了一个这个相当于合同，就是契约，就是等于这部分玉皇庙的这个田产就分家了，分了以后呢，这个传教士那一看就是说，你们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个三亩宅基地呢捐献给教会，那我们就可以盖教堂了，就因为他已经所有权是你们这20户的，然后你们这20户集体捐给我，我就可以盖教堂了嘛。于是他们就开始盖教堂。那他们盖教堂的时候呢，这个剩下的村里的人就不干了，就说哎，这就不对了，怎么不对呢，就是你可以把这三亩宅基地分走，这可以，但你重新拆了玉皇庙再盖教堂，你是不是得给点补助款啊，
这怎么还有补助款呢，
因为我们原来是有一个玉皇庙可拜的，
哦对对对，
你现在呢把这玉皇庙拆了，我们拜谁啊，那我不信这个耶稣基督的怎么办啊，你不得给点补偿款吗，实际上啊有的时候
要钱，想法，
就是想法要钱，就觉得那你应该有一笔补偿款，但是呢这个时候传教士为什么这么做呢，不就是说我可以省下这笔钱了吗，而且法律这个逻辑链条也清晰，但村民不这么认为啊，于是呢就决定打官司。那这个时候村里面有就喜欢传这个八卦的，就说其实有补偿款，怎么没有啊，有，被那20多户私分了，就是洋人给钱了，给他们了，他们这回占着便宜了，但这是谣言嘛，于是呢当地村民就把这个事儿告到了地方官县老爷那儿，那这个时候呢县老爷就判案，他就说也得讲依据啊，这里面就包含着呢这些基层官吏啊也不想得罪洋人，这是一方面，但是不是说以这为依据啊，就是洋人就都对啊，不是，那就是说那拿地你们有没有签下什么字据呢，有，就是等于村里分田的这个字据是有的，然后教民愿意捐献 这个也有字据，就是我们愿意自愿捐献给教会，这能拿出，其实也好，那你自己写自己签名不就完了吗？
嗯，
那县老爷就说，那这个修建教堂这个事儿合理合法，就是这没毛病啊。但是村民不服，就是为了要钱啊。其实有的时候底层的这个老百姓为了这个钱是很有积极性的啊，是敢去打官司的。你就看多少的问题，看人多不多。因为我就一个，算了，我别去官府，官府那这不知道你就折进去了。但是说咱们一个村儿，
法不责众，就赶到事儿了，
就赶了，他就有勇气了啊，而且是有经济利益。那你这告下来得给钱啊，
嗯，
是吧？这事儿一直闹到山东巡抚衙门，顶格了。你不可能再往北京闹了，就闹到山东巡抚，这就算是顶格了。
嗯，
那山东巡抚呢，也觉得说你这事儿再怎么说，这也合情合理啊。
嗯，
依然就是维持原判。但是这个情况啊，你知道打官司，不论在古代还是现在啊，都是一个需要时间成本的事儿，
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对。所以在他一级一级上告，他得从，你想从村到县，从县到府，然后慢慢往这个市，就是从这个从市到省，他是一级一级这么打上去。
嗯，
这个里面就过了好几年了。
嗯，
这个村里面也不是说咱全体咱们天天打官司不能脱产啊，总得有代表吧，代表大家去奔走去运作，是吧？你得请师爷，你得写状子，然后你得出具证据什么的，洋人那边也得沟通啊，你打官司双方都得联络啊。几年就过去了，这里面有六个人就作为村民代表啊，在这几年里面奔走这件事儿，那可是受了大委屈了，因为最后这官司你又没赢，哎，然后你时间也搭上了，甚至有的时候官府为了这个说这帮刁民，我镇压一下你，就是吓唬吓唬，有的时候还关起来坐牢。所以这六个人呢起了个外号，他们有一个组合叫六大冤。
嗯，
就是替村民打官司的这六个代表这几年受了不少罪。但是呢最后啊，清政府的这个基层官吏啊也不是就是说都是混蛋。
嗯，
或者说在这么汹涌的民意，你别看就一个村啊，不断的去干这件事儿，就让地方官感觉到算了，就是吓唬也吓唬不住，安抚也安抚不住，那怎么办呢？花点钱没事儿。于是呢最后啊决定啊，这个玉皇庙的地基退给村民。
嗯，
你注意啊，这个判案的这个风向就变了。
嗯，
地基可以退给村民，然后县衙拨出200两重新给教会买一块地。就说白了，最后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政府买单了，行不行？
不是，洋人那么有钱，他就不能出点钱吗？
他是有钱，但是这个事儿呢，为什么一直在这个官司上纠缠啊？
嗯，
就是有两个，第一个，洋人啊是注重这个法理的，就是咱们得讲究一个规矩，讲究合同，这个是洋人有的一个特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作为教会来讲，你别觉得洋人就傻，洋人也知道在民间要有威信。
可是这个整个事情当整个过程当中，洋人就相当于啥也没干，不是就是什么都没有付出啊，他们就只管负责把教堂建起来，就这一点成本，对不对？
那建教堂也得花钱呀，你盖一大房子不花钱吗？
古代土木也这么。
土木也得花钱啊，人力物力、
成本也挺高。
对，而且你教会在这儿要有，你得派人来吧，那你这人吃马喂的，你得花钱吧，得有经营费用啊。
哦，
是吧？
嗯、
你
是是是，
不是说
其实到这种真的就是到现实生活当中，古代跟现代遇到的就各种困难都一样，
一样的。所以他，我跟你讲，他为什么注重这个基层威信，就是因为他以后在这儿是要常住的。他如果在第一步就让人感觉到好欺负、
好拿捏
，那人家就不拿你当回事儿。不拿你当回事儿，最简单的就是你的这个教就传不开。
嗯，
你来干嘛来了？
嗯，
对吧？所以洋人不傻， 他不是说心疼这点钱我不想花，而是说我要在这儿，我因为我本身我合理合法，那我就得跟你较这个真儿，我较
想立规矩，
立了规矩我以后才好在这儿生存下去，
嗯，
我才能传播开，不然的话就是这软柿子是吧，那完蛋了，
嗯，
民间底层社会是一个很这个捧高踩低的这么一个环境，你就是傻逼，就说白了啊，你说高鼻梁大眼睛的傻逼欺负你，对，你还传个屁教啊，
嗯，
所以最后呢这个官府啊就是说我就出二百两啊给你们买块地行不行，洋人就说不行，
嘿，
不行，但不是钱的事儿，就不行，就是我们合理合法的拿到了这块地为什么要退出去，洋人就说你得给我一道理，嗯，这不是说光花点钱能解决。于是呢就等于山东巡抚衙门啊就管不了了，就是洋人觉得那你不公啊，
嗯，
就向北京的总理衙门提出抗议了，这就是相当于当时专门处理外国事件，就北京的这个总理外国各总理外国事务衙门。那总理衙门一看说你他妈山东巡抚干嘛吃的，
嗯，
这点事儿解决不了还能报到北京来，
嗯，
是吧，就是一个村他妈建教堂这么点事儿你妈锁不住，
嗯，
不找挨骂吗，所以上面呢就是这个施压，一级一级啊回到山东巡抚，回到东昌知府，再回到冠县县衙，最后呢就是那县官就发力了，就是你们这些村民不许闹啊，就老爷乌纱帽都要保不住了，你们再闹是吧，必须把这个玉皇庙归教会，
嗯，
必须归了啊。那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村民同意了，村民就说那怎么办啊，就是官老爷急了是吧，那就同意呗，到这儿按说就完了呗，你就说民间有的时候真的难搞啊，就在这儿这会儿呢，这个就是大部分村民不闹了啊，这帮二十户教会的这个村民开始闹了，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不行，原来啊就是不管老爷怎么判他们都能认，为什么呢，他们觉得自己人少，
嗯，
就是毕竟都是一个村儿，然后那边人又多，所以管老爷怎么判呢我们愿意听，原来挺听话的，现在这二十户突然发现我操，原来我们背后的这个杨大人能够直达北京，就是有消息能给北京递话，然后北京那边回到命令到这儿来，这二十户突然觉得我们很牛逼啊，那就不能这么解决问题了，对不对，那还能这么解决问题吗，那咱们就得争取更多的利益了啊，首先呢必须得惩罚那些刁民，哎，就底层的这个有时候人性让人很悲哀，就都是一个村的，但是这二十户想，那我们以后就得是这村的牛逼人士了，村长
要话语权，
村长是不是得我们选举了，
嗯，
是吧，我们要话语权啊，所以什么呢，惩戒那些尤其那六大冤，得惩罚他呀，
嗯，
我们现在背后有靠山了，
嗯，
哎呀这一下搞的是什么呢，这个村里边矛盾就激化了嘛，就这案子就激化了，
嗯，
就是官府就是说那操这没完啊还，
嗯
啊，到这一步就是大家都感觉不能等听官府的了，就是恨不得村里边人，你像张家长李家短的，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是很容易就引发矛盾。这六大冤里边啊，其中有狠人，就是为什么能做村民代表啊，当年啊太平天国兴起的时候，民间为了鼓励大家呢武装防御，是有团练的，团练就是民间你们可以自己组织一些私人武装保护村庄啊，就免得是跟这个太平天国的匪徒勾结也好，或者说太平天国过来讨抢你们，
嗯，
所以民间有一些团练，这六大冤里面这六家人里面有人就是这个当年的团练的首领，现在可好了，就你想他为什么能当村民代表，他一定是在这个村里面他是有活动能力的人， 所以现在好了，你们这二十户人里面想抖起来是吧？我让你看看谁是这个村真正的老大，那就一号令，咱当年团练的老兄弟们出来，站出来！他现在他想欺负咱们，这一下可就麻烦了，嗯，这个就要演变成武装械斗了。啊，就团练那回家抄起锄头，那就跟半个民兵差不多。所以这个时候呢，黎元屯赶紧找六大渊，就说：“别闹，你这个不经过官府允许，私自拉起民团来，我们不管你是邻里矛盾还是什么，你这在地方，你这就是武装单位啊。”
嗯，
啊，不允许。于是呢，做思想工作，就是说你们啊，干脆赶紧滚，赶紧走，别在这儿待着了。你们就是不安定因素了，相当于。
嗯、
所以呢，等于这个地方县衙联合临清知州、东昌知府和这个山东道台四级单位联手执法，
嗯，
跟这六大渊说赶紧走人。
嗯，
你要不走，别怪我们不客气。于是六大渊呢，这个时候就只能带着他们的家人啊，离开黎元屯，就说那我们就只能走了，过不下去了、
嗯。
估计呢，可能官府也是给了他们点补贴，就是你们搬家走人、
嗯、
啊，完事儿。所以最后呢，教会就得到了地皮，哎，然后在这儿开始建教堂，就开始建教堂了。
嗯
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又过了好几年。这个时间啊，它不是说发生在一个短的时期，它是绵延，最后相跨了十来年。那么这个十来年又有引起了一个情况的变化，就是村里面原来一些小朋友跟年轻人长大了。那么这村里面有一波这种，就是村里面是有这种人的，就是一些少年人啊，有点那种流氓习气，
嗯，
但是呢，他也不是说就是黑社会，
嗯，
就是村里边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闲汉二溜子，
嗯，
没事儿就喜欢在村里面搞一些事情，年轻啊，这个有地儿没地儿使，有地儿没地儿使。这村里边呢，从小这帮孩子啊，就听说这他妈洋人啊，为了建教堂欺负过家里大人，因为毕竟那300多户是大多数，
嗯，
这20多户是小部分嘛。这小孩从小就有在这么一个舆论环境里长大，就是这教堂欺负过我们家，
嗯，
那当年呢是家大人这个没弄过，我们年纪小，现在我们是身强力壮，18、20郎当岁的小伙子。从建教堂的时候，这些小孩啊，就是去崩个弹弓子打玻璃，啊，去这个扔个什么这个，粪土坷垃，小时候就调皮捣蛋。
他们前面不是说走了吗？离开黎元屯
了。离开的是那六个代表，
哦、
但是还
有、没
有
举家走哈。
六，那你就说六个举家走了，那剩下那300多户啊，那里边还有好多人的呀，对吧？这些人有孩子呀，而且他们就觉得说，那帮当年给我们做主的人都被逼走了，是吧？然后那这枪
反正肯定是两拨人，就是有过节了，
对，
嗯。
所以最后呢，就等于啊，出现了这个18个少年啊，组成了一个新的团体，叫18魁，哎，组合。就这18个人，就是说，那现在呢，我们要报仇，替我们这个父辈报仇。
嗯，
当年我们年纪小，现在我们觉得
长大了，有能力了。
其实就是那种村里面的那种，就是这个，我觉得《金瓶梅》写的特好，就是西门庆那种。西门庆发迹之前，义社十兄弟嘛，
嗯、
就这种人、
嗯，
村里面觉得我们这哥几个在一块儿啊，那能量可大了，要得做点大事情。
嗯
啊，18魁呢，就要这个包围教堂。啊，恐吓，说这个你们这教堂啊不对，你们现在得出来赔礼道歉，啊，你们这教堂不许盖了，
嗯
啊，但是这个时候啊，教堂因为经历过之前六大渊时期差点把民团拉起来的这个情况，教堂就请来洋枪队了，洋人啊也是为了保护这些传教士是有武装力量的。那这个东昌府又吓一跳，说我操，这可怎么办？赶紧啊，下了一道命令， 就是说怕引起民变啊，这样，因为这教堂还没盖完呢，啊，说两边啊都各自停手，都走，啊，这教堂呢也先别修了，
嗯，
啊，然后呢这个，但是当地的村民也不许闹了，就是先把这事儿停一停，这是政府因为害怕了，怕民间引起这个武装冲突啊，
嗯。
那请来洋枪队以后呢，其实不用东昌府下令，十八魁也不敢动了。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吧，洋枪这玩意儿不好惹也怕挨枪子儿。但是呢又很不甘心，就是年轻人就觉得这跌面了。我们之前吹的那些牛逼现在怎么圆啊，
嗯。
当时给父老乡亲们拍胸脯说这个我们能把这个洋人赶走。
嗯。
现在可好了，人家门口站着这个持枪的这个守卫，我们就不敢说话了，这不行。那什么能战胜洋枪呢？中华有神功啊，
火药。
那要真要这么想还好了，他们认为传统武术可以，武术啊，是吧？佛山无影脚，啪，就是黄飞鸿的经典台词嘛。你有洋枪，我有神功，
中国功夫，
嗯。那么于是呢，就是十八个人就决定啊，说我们得请来这个武术大师，就你有洋枪，我有大师，武术界的这个名门大师来给我们镇场。于是他们就拜入了这个冠县啊旁边相邻的就是威县。
嗯，
威县有大名鼎鼎的梅花拳传人啊，梅花拳传师叫赵三多。
现学啊，
不是啊，拜师啊，
拜师不得现学吗？
不用学，传帮带啊，师傅就可以替你出山了，
哦，
就这是有门派的，
哦，
明白吧？这是门派，就是说我今天拜入某某社，
嗯，
我就要吃这碗饭了，师傅就得出来帮我这个撑场面了嘛。
嗯，
所以这个武术大师赵三多一听说，哈哈，好，这十八个小子啊，有点骨气，来入门，然后就正式的就拜入了这个梅花拳。梅花拳可是大的这个宗派。在1897年4月27号啊，一个梅花盛开的季节，按照梅花拳门的传统，有一个传统仪式叫亮拳，就是所有的徒弟们他们弄点小擂台啊，大家比试切磋。门人就会在一般在这个情况就聚集在一起，因为那不是都是一个村的，
嗯，
就是整个可能山东的梅花拳的传人都聚集过来。好了，赵三多大师说啊，弟子们孩儿们，这个今天有一件大事儿要办，说咱们看这十八个这个小后生啊被洋人欺负了，你们说怎么办？大家说那这也得讨回公道。所以赵三多带了2000弟子就把这教堂给围了。啊，那就不一样了，就把我不怕你洋枪了。你开吧，那么2000人而且都是会武术的。
嗯。
你甭管他这武术是不是什么怎么着吧，反正这都是练家子。
嗯。
平常你就算就是说不能打出北斗神拳无影脚什么这种，那起码也应该是天天举石锁练哑铃，那起码有膀子力气吧。
嗯，
你说练武术的起码是一帮这个老爷们儿吧，2000人呼啦给教堂围了，你说吓不吓人吧？那这个情况呢，马上在梨园屯就失控了。就是这2000人里面，说好听点是武术家，说不好听一点，里面也有不少地痞流氓。
嗯，
而且来到这个梨园屯啊，这又不是自己村儿，
嗯，
而且人多势众的，而且还有攻击对象，因为他们围了教堂，一看教堂那门口毕竟有洋人。
嗯，
可是你这些教徒可没人保护。
嗯，
这2000人就把这20户教民给抢了，那就跟地痞流氓没区别，就来了以后就说白了，不能白来啊，你们不对，你们信洋人，你们就该死，抢你。
嗯，
这20多户就被抢了，这一下给山东巡抚又惊着了啊，这家伙这个民间武术团体攻打教堂。这太刺激了。于是呢，这个给这个冠县县衙发布命令，就说这事儿必须摁住。你要是处理不了这个事儿，那咱们就只能 派兵了，
嗯，
就是山东巡抚的意思，那我就只能派兵镇压了，你这个灌县到底管得了管不了，能不能把它控制在这个民间的等于民事纠纷的范围内，你再往下升级，那我只能派兵镇压。同时呢，这个山东的主教啊，就教会是这个主教啊，他也是有级别的，底下可能神父嘛，上面是主教，然后整个教区有他们的大主教，等于山东地区的主教就反映到北京的使馆了，而且是各国公使，就这个教会啊，它是跨越国界的。
嗯，
就是我们比如说这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吧，当时其实是天主教啊，
嗯、
他来他不是说我找我自己本国的，各国的公使我都找，你们都信这个呀，所以由各国公使出面给总理衙门施压，这就不是说原来教会去找总理衙门了，是各国公使说那总理衙门这事儿你得管啊，你现在我们地方上有教堂被围啊，然后而且是说白了。有组织有纪律的，你不是说一帮农民，而是一帮这个说不好听点，在教会眼里你这就是你把它叫社团黑社会都可以啊。而且呢这个时候同一时间啊，山东巨野县发生了一个著名事件叫巨野教案，就是两个德国传教士啊被杀了，财物被抢了，就是等于是多发同时在发生的事件，所以德国最激进，直接就把军舰码在胶州湾了，开进来了，就是大清你得给说法了，就现在民间对我们的这个宗教有敌意敌视，是说白了就是你的这个清政府啊管理不力，那你要是管不了，我们可以派兵替你管，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向政府施压，所以朝廷这边啊快准狠，就是把这个东昌知府冀东道道台就撤职了，就是你们两个他妈干嘛吃的，底下竟然能闹出这么大的事儿，然后限定山东啊三日之内把这个十八魁给我捉拿归案，并且赔偿教堂2万2白银，
嗯，
就这个事儿你再往下闹，这他妈变成国际纠纷了。
嗯
啊，所以山东你们出点力吧。很可惜，这个山东巡抚李秉衡光荣下岗。
嗯
啊，就是拿下一个地方大员，新上任的，我看你敢不拿这事儿当回事儿。
嗯，
是吧，你前任就这么下去的。所以呢，这个如果政府一较真儿，你什么民间武术大师什么这个团体，你能跟这个政府国家机器抗争吗？你又不是，其实他们又不是真的想造反，对吧？
嗯
啊，所以这个梅花全门啊，紧急开内部会议，就是说，因为赵三多不是掌门，他只是其中的，你就理解为可能长老级别吧。
嗯
啊，师门里面就众多长老就坐在一块儿，就是说，那赵三多，你以后不许再打着梅花拳的名义了。就是你收的这十八魁，你那在灌县这些事儿，你想管我们不拦着，因为江湖人吧，总得讲点江湖道义。就是说你想主持个正义，这事儿呢，我们也不拦着你。但是你出去管事儿，你不能打着梅花拳的名义了，你可以打你自己赵三多的名义。那赵三多呢，这时候就想了，说那要这样的话，我就得起一个新名字了。就我不能用梅花拳了，起一个什么名字呢？这里面我是为了正义啊，我是为了义嘛，是不是？得有个义字吧。但是呢，我又不是真想就是弄得太大，就是和以和为贵嘛，是不是？所以他
真的吗？
我猜的，因为最后他名字就叫他从梅花拳就变成了义和拳，他这就是就改名了嘛。那我理解这不就是这意思呗，
嗯，
我是因为义气，但是我最后追求的是和平，是吧，我猜的啊。他就叫义和拳了，在这个时候义和拳就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了，
嗯，
就是他是这么出现的。
嗯，
但义和拳跟义和团还不一样，这是不一样的啊。义和拳出现了，出现之后呢，这个东昌知府叫洪用周就来找赵三多了。
嗯，
就是说我给你最后的一个机会，你别说我不给你机会，我其实不在乎你叫什么名字，我在乎的是你不要搞事情，就你在我的地面上你不要搞事情，你不要让我很难做，不然我就先弄你。于是呢，这赵三多就是刚起好名啊，一想说我操算了吧，他不是换一名字这么简单的，
嗯
啊，就是官府现在就是盯上我了。就在赵三多犹豫的时候，十八魁就他这十八个新弟子啊，把他们家一家老小给绑架了。就是师傅你不能怂啊，是吧，你不要有点压力你现在想跑是不是，把你这把师母抓起来，我们伺候师娘吃喝拉撒，你可不要想跑。就是逼着赵三多啊要挑事儿，要不然我就把你家宰了。
嗯，
赵三多最后没办法了，怎么办，那边官府顶着你，后面徒弟们顶着你，最后赵三多实在不行了，找到一个办法，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义和拳啊得有先打出一个口号，叫只灭洋人不反朝廷。
嗯，
就是我的矛盾，我们不爽的是洋人，我们并不是想造反，我们对政府没有意见啊，所以呢这个八个字最后演化成了四个字，就是赵三多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叫扶清灭洋。
哦，这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因为他当时有很多的版本，就是他口号有顺清灭洋、兴清灭洋、保清灭洋、助清灭洋，但最后留在我们历史课本的那个就是扶清灭洋。
嗯
啊，怎么来的，其实就是这个赵三多这个时候都没办法了，就是说那我、
啊、宣布一下自己的立场，
对，就是我高声表明自己的态度。
嗯，你们别误会，
他确实不怕洋人，
嗯，
他真正怕的是政府。
嗯
啊，那这个时候呢，山东啊就急电给直隶，说这个事儿啊已经有口号了，我不管你口号喊什么，你他妈喊口号还有组织，你找死。山东给直隶发电，直接就是说出兵请围剿，
嗯，
就底下现在有乱民。那这个时候呢，赵三多也意识到完了，这个事态要失控了。他有一天呢就把这个徒子徒孙们，因为他这一门也有好多徒弟，
嗯，
把十八魁啊这些徒弟全都叫到一块儿啊，当着父老乡亲的面儿，武术大师啊当众下跪磕头，说别再闹了行不行，看我一个面子，咱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嗯，
就这事儿再往下发展下去就没那么简单了，要出人命的，
嗯，
是吧，那我给你们磕头了，咱散了吧。从这儿开始，就是大家一看，我操，师傅已经这样了，你再他妈的逼师傅，你就是混蛋了嘛，就是你也站不住道义了，也没有人支持你了，是吧，就是咱们这个传统社会里面这个徒弟可以跟师傅较阵啊，但是如果你太过分了，就是你跟师傅太掰面，一般大家都会认为是徒弟的错，所以这十八魁一看这个完了，这不是威胁的事儿了，纷纷呢就流散于江湖，就咱们江湖再见了。所以原始的义和拳的这个十八个人最后啊就是杳无音信了，没了。这个义和拳呢在这一个时刻仅仅啊拿从提出这个口号就是叫这个名字到解散其实就十来天，
嗯，
就是原始版本的义和拳就没了，
嗯，
赵三多就把他解散了。但是呢谁也没想到时间就来到了1898年，就发生了一个更恐怖的事情，山东黄河沿岸啊发生了大面积的水灾，
嗯，
就受灾了。那这个时候就同一时间啊京城正在戊戌变法，这是同一时间，那等于就在山东没有人关心的是什么变法，这个就是视角咱们就要拉回来，不是说在朝堂那一边了啊，
嗯，
真正底层百姓谁关心什么变法呀，
嗯，
什么康有为是谁，谭嗣同是谁，没听说过，最关心的就是一件事儿，怎么能活下去，我得吃， 我得吃饱饭，我下一顿都没有了。所以山东境内啊，爆发了大量的抢劫事件。抢谁？就这些农民，
嗯，
灾民吧，不能叫农民，灾民啊，抢教堂，教堂里面有粮有钱，而且抢洋人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你们不是好东西，抢你你活该，我还有点正义感，
嗯，
所以不是一个两个村的问题，是整个山东大面积爆发这个事儿，就是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
嗯。
那这里面就是但凡这种风云动荡的时候啊，就容易出一些弄潮儿。哎，有那种
谁又出来了，
这个人叫朱红灯。
嗯，
这个朱红灯呢，就一看啊，当时这山东地面上爆发的这些事儿啊，跟他的一个好搭档叫新城和尚，两个人就想，就是说现在等于地面上乱啊，有抢劫的事件，大家要吃饭，这个事儿能不能组织？
嗯，
能不能把这个事儿组织在一起？
嗯，
那么他们想就是说，怎么组织呢？怎么能让大家组织在一块儿呢？就是说啊，跟我们学习这个神功，这个新城和尚据说在少林啊练过硬气功。
嗯，
说我们为什么让大家来聚在一块儿啊？就是民间最好办的就是。武术加点神神鬼鬼，
嗯，
最容易形成就像门派一样的组织，就能不能让大家组合在一起趁乱。那组合在一起呢，练我们的这个神拳能够刀枪不入。刀枪不入干嘛呢？方便你抢劫啊，因为你去抢教堂，教堂有的外面有的那个洋人带着枪呢，你怕不怕？是吧，你想抢劫你就来加入我们这个神拳门来练拳，刀枪不入你再去抢，这不就形成了供需闭合吗？是吧，满足社会的这个需求，咱们这生意能火。那越来越多的这个灾民啊来加入他们这个神拳，他们也怕得罪官府，就是说你民间啊弄点这种培训班儿可以，但是特怕政府出来把你们这行业扫了，所以怎么办呢？哎，这赵三多就是赵红灯想说啊，这个好办。朱红灯啊说，对对，之前有一个口号啊，扶清灭洋啊，扶清灭洋，他们那个就是叫义和拳嘛，我们可以把这直接就捡起来，就相当于什么呢？人家一个废弃不用的商标，已经底下聚集了大量的人气了，他不用了，
嗯。
我们拿起来用嘛，
嗯，
你比如有一天突然啊，假如说咱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你比如说麦当劳不干了，没人干，咱说咱开一包子铺，那我就叫麦记呗，是不是现成的嘛？知名度一下不就打开了吗？
嗯，蹭热度，
蹭流量嘛，这不蹭白不蹭吗？所以这个朱红灯就等于把这个义和拳就重新捡起来，然后改造，就是说跟着我们新城大师练这个气功，可以刀枪不入，然后呢义和拳就席卷山东，见这个教堂就烧啊，见教民就抢，转战各村，那基本上啊就跟流寇没区别了，
嗯，
那说不好听一点已经沾点匪气了，
嗯
嗯。这个时候呢，这个山东巡抚叫张汝梅再次被朝廷点名。
山东巡抚
是个高危职业啊，山东容易出事儿，不像后来这么爱考公啊，怎么还有颇有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渊源的，
是不是？
就是你看他整个包括前面的赵三多事件，
嗯，
说明山东的那个政治他还是就是执法什么的还是挺清明的，就是依法执法，嗯，你想想那个就是雍正时期那个年羹尧屠江夏镇几百人，
啊，
说屠就屠了，
啊，
但是你看这十八魁折腾出来多大的事儿，说明山东地界上就是执法很严明，就是按照律法来，
也行，比较克制哈，
对对，
就是，
不会说这十八个人没什么背景，咔宰了得了，
嗯，最后宁愿政府买单，
对，宁愿
政府买单，
巡抚被撸，
对，也哎，我觉得你要这么说，确实也是山东人，确实这挺局气，山东官场挺局气的。你怎么看？
按规矩办。
哎，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张汝梅就被撤职了， 就派来了一个新的巡抚，这人叫玉贤。他来这儿啊，目的很简单，就是下了死命令了，就是你来这儿评判。
嗯，
啊，就是你这民间闹得太凶了。所以这个玉贤呢，他是既怕老百姓真的造反，他也怕洋人动武。
嗯，
于是呢，他到这儿他就说：“那我得想一办法呀，这事儿非常难处理。”对于这个山东巡抚来说啊，就是很，你弄不好这个力度，要么就是得罪杨大人，杨大人是很有可能把炮舰又开到港口来，然后武装施压，你要走到这一步我也干不了，我这山东巡抚还是个撤职的命啊，前面就有人是这么撤职的呀，是吧，所以他们烧教堂你得保护教堂，杨大人得罪不起。但是呢，你反过来，你说我镇压这帮人，这可容易激起民变。
嗯，
那历朝历代，最后天下大乱，那可就是有农民起义啊。
嗯，
你这万一出一个刘邦、朱元璋怎么办？
嗯，
啊，
这是大事。
嗯，对啊，那就不是，那我一样，我这山东巡抚也干到头了。
嗯，
是吧？这个玉贤就犯难，于是呢，他就想招啊，他就说啊。这个两手政策，你不要太极端啊，二极管思维，非此即彼，这不行。两手政策，第一手肯定是要剿，因为底下就是有人作乱，有人零元购，你也不能赖这些人，那他吃不上饭了，他怎么办？他等着饿死吗？他就是要零元购。那你要有狠的一面，该杀得杀，但是光杀不行，还得有另一招，就叫抚。哎，招安嘛，抚嘛，你没吃的我可以给你提供吃的呀，
嗯，
是吧，不要抢啊，你抢我就弄死你啊。所以这个玉贤想到了这个办法。那怎么招安呢？往哪儿招呢？你横是不能招进军队来吧，对吧，你一山东巡抚也没这么大权限，
嗯，
说我把你们招为这个新山东巡抚。对吧，找朱红灯当新山东巡抚也没这么大权限。怎么办呢？承认你的合法性。哎，就是义和权只要接受招安，就是政府给你编制，那么你就可以变成合法的民团。这是打太平天国时期地方就可以办的，就只要朝廷给你政策，给你一纸批文，你就可以成立民团，这个团字很重要。所以只要接受我玉贤的招安的，就可以从义和权民变成义和团民。
啊，民间保安队是
吗？义和团就这么来的。
嗯，
就这个就是他真正出现在历史上了，义和团。玉贤这个人，你不要觉得他一手脚一手斧，他就是一个好官，实际上他是一个著名的酷吏，就是他在当曹州知府的时候没少杀人，就是他出手其实非常狠辣，所以剿抚并用已经是玉贤给义和团最大的生存空间了。
嗯，
啊，按照他的脾气应该都杀了，
嗯，
是吧，那他为什么不敢都杀了呢？咱们刚才说他怕激起民变啊，但是其实在政府武装面前一些流民其实是好剿的，
可以镇压，
是可镇压的。但是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就是山东整个省的兵力空虚。
嗯，
啊，所以玉贤的手里没那么多兵
啊。
为什么？因为马关条约签了以后，政府想着急还款，所以裁减了大量的军队开支。就山东地面上被大量裁军，原本呢他们的配置啊，一个县应该有官兵配置是34人，等到玉贤上任的时候，一个县连官带兵算上一共10个人。一个县呀，你想想一个县常住人口有多少，小一点的县，
嗯，那是管不了，
对吧，
是是。
所以玉贤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不光剿他要抚，是因为山东兵员严重不足，
这会儿可能真的剿不了，
就对，就你就是你剿，但一旦剿不顺利，很有可能真民变了，你就真正就管不动了。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玉贤啊，很可惜啊，就是他已经能想到剿抚并用了，
嗯，
但是依然没控制住义和团，为什么呢？因为根本原因就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是要饿死了，没饭吃，不抢我就活不下去。所以你就算承认我的身份合法，我从义和拳变成了义和团，我还是要吃饭。那你
还是得抢。
你山东能不能赈灾是真的？
嗯。
能不能拨款赈灾是真的？
嗯。
你一天粮食不到，那洋人那儿我就不好意思，我得去一趟。
嗯。
啊。所以很可惜啊，玉贤也被撤职了。
嗯。
怎么办？朝廷在1899年12月底给一个人下令率兵进山东镇压义和团，接到命令的是袁世凯，就是朝廷这支新练的部队要拿出来试试刀了。
嗯，
哎，花了这么多钱请了这么多人，哎，这些年你袁世凯练的这支新军到底有没有战斗力，去山东试试。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恐怖的情况，就是袁世凯率领新军进入山东，怎么评这个判啊？因为你玉贤已经失败了，袁世凯来了，虽然你是一个军人，你手里面不缺兵啊，但是这个事儿怎么办？那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最后再说一下吉普给我们的优惠，现在领券叠加之后保管是底价200多，买去用个几年均摊下来一天成本都不到1毛钱。我还专门拿朋友上千的往复式对比了一下，体验感真是没啥区别，大家放宽心，而且大牌子售后质保都有保障，链接我们放在 show notes 和置顶评论里了，感兴趣的别忘了领券。